美国马里兰州一所高中3月20号早晨发生枪击事件，枪击造成2名学生受伤，枪手已经死亡。
川普总统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决定，使许多韩国人对韩朝实现和平和半岛无核化感到乐观。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限制反对派参选，再次轻松赢得6年的总统任期。分析人士说，普京可能在完成6年任期之后，继续以其他方式留任。3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东部马里兰州一所高中星期二早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2名学生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枪手已经死亡。马里兰州圣玛丽县的警长蒂莫西·卡梅伦说，枪手和受害者都是大磨坊高中的学生，这所高中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100多公里。
卡梅伦说，执法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回应。他说，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也是我们祈祷永远都不需要做的事情。卡梅伦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枪手是怎么死的，但是他说，枪手与校内的安保人员交火被击中。目前当局还没有公布受伤学生或者是枪手的姓名，也没有透露枪手的作案动机。
星期二早上，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附近的联邦快递分发设施中，一个包裹炸弹爆炸，当局正在分析这是否同最近的奥斯汀市出现的系列爆炸有关。来看报道。
这起爆炸导致一人受伤，地点在圣安东尼奥市郊的舒尔茨镇。联邦探员已经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这个包裹目的地在舒尔茨以北104公里处的奥斯汀。本月那里已经发生了4起包裹炸弹爆炸事件。舒尔茨市市长迈克尔·卡彭特说，爆炸发生以后，受伤员工已被撤离并已出院。
目前事故现场一带已经封闭，调查在继续。
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米歇尔·里说，如果不承认这次事件与前几次之间存在联系，那是愚蠢的。警方也在调查爆炸案是否可能与仇恨犯罪有关。前3次爆炸导致2名非洲裔美国人丧生，1名75岁的西语裔妇女受了重伤，最后这次爆炸的受害者为白人。当局悬赏10万美元征集有关线索，希望尽快将罪犯绳之以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周二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目前沙特与伊朗两国的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伊朗没有好好的跟地区和整个世界打交道，伊朗发生了很多坏事。川普还宣布，由于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被削弱，美国的军方将开始撤离，并且说其他国家此刻可以处理局势了。沙特王储则回应说，这就是他来访的原因，确保有机会完成可以完成的任务，并且消除一切威胁美国、沙特和世界的威胁。川普补充说，美国对于资助恐怖分子采取零容忍战略，指出沙特一直与中东的某些其他国家合作努力打击恐怖主义，他没有具体说出这些国家的名字。
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祝贺普京获得连任。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总统呢是今天在白宫说，他和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说呢，在电话中他是祝贺普京连任，并表示他和普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晤，讨论朝鲜、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他所说的军备竞赛等议题。那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I called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the victory, his electoral victory.
我和普京总统通了电话，我祝贺他胜选。我和普京有个很好的通话，我想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举行会晤，商讨军备竞赛问题。这个问题正在失控，不过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接近我们所拥有的武器规模。我们还会讨论乌克兰、叙利亚和朝鲜等许多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见到普京总统。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在1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77%的选票，获得了连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次竞选缺乏真正的竞争，比如说限制候选人登记，以及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禁止参选。那在川普总统祝贺普京当选之后，一些共和党籍参议员是对他的做法表示批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一个声明中说，祝贺在假选举中获胜的独裁者不是一个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应该做的。那他还说，川普总统这样做的话呢，是侮辱了每一位被剥夺了自由公正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那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是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做了辩护。他说，川普政府既希望与俄罗斯对话，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也会继续在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会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等。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川普政府宣布因为干预美国大选和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是否认为俄罗斯的选举如同麦凯恩议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选举时，桑德斯表示，桑德斯呢是没有正面回应啊，他是说美国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应该进行怎样的选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n terms of the election,
就选举而言，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如何操作。我们知道的是，普京在他们的国家胜选，我们不能命令他们怎么运作选举，我们只能关注自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这是我们100%支持的，也是我们会继续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的，以确保坏人不会有任何可乘之机。
那在记者会上呢，是有记者问到，川普在和普京的通话中是否提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一事，以及近来广受关注的一名前俄罗斯双料间谍在英国遭到毒杀一事。那桑德斯是说，总统没有在电话中提到这两件事。那川普在白宫的时候呢，也是说他在不久将来可能会与普京进行会晤，但是桑德斯表示，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目前尚无具体的计划。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国际观察人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限制反对派参选，再次轻松地赢得了6年的总统任期。分析人士说，普京可能在完成了他的6年任期后，继续以其他方式留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第18届总统选举的结果毫无悬念，因为选民们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名代表说，俄罗斯的政治环境充斥着对批评声音的压制。
虽然候选人能够自由竞选，然而大多数媒体对于普京的大幅正面报道给予他极大的优势。总的来说，选举有序进行，弊端就在于投票保密以及计票透明度上。
在选举之前，其他候选人已经表示他们没有赢得选举的希望。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活动人士被逮捕。观察人士说，其中有大量的选票填充以及要求俄罗斯公民进行投票的极大压力。分析人士说，普京希望高投票率能够给他的第四个任期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这是一次投票，但不是一次选举，因为我们并没有通过一次有意义的选举来选出下一位领导人。普京被塑造成胜利者，这是在选举过程中组织的某种公众支持。不过支持或多或少是真诚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要跟俄罗斯打交道，你不可避免的要与我普京打交道。
普京在这次选举中以77%的得票率再创最好的选举成绩。尽管普京表示不会永远执政，但一些分析人士说，他很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克里姆林宫。
现在我认为普京将开始准备权力移交，不是从普京总统到下一任总统，而是从普京总统到普京的下一个职位。
普京以总统和总理身份已经执政将近20年。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作为2019财年国防预算听证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二举行针对战略司令部预算的听证会。更多的信息，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详细的介绍。尼亚。
好的，鲍荣。那么今天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是举行了这项听证。那么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也是海军上将约翰海腾是参加了这次听证。那么在今天这场听证会上，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是提出了当下涉及到美国利益和军事战略安全的一些议题。那么其中就包括对于美国国土安全持有军事威胁的对手俄罗斯和中国，那么他们在核武器研发的方面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能力，这对美国是不是产生威胁。那么除此之外，他们也提出了担心俄罗斯长期的是违反了公开开放领空的条约。那么以及中国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武力的扩张，以及在印度太平洋海域不断影响力的扩大。那么在这一系列讨论中，海腾将军是强调了美国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并不是单一的对手或单一的领域，那么美国的军队以及国家应该整合所有的能力去面对挑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今美国受到多个对手的挑战，他们的能力范围不断扩大。为了在这个多极世界中保持军事优势，我们必须在思维、机动、合作和创新方面战胜对手。21世纪的现状要求整合所有领域的所有能力，使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应对对手的攻击。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在美国和在俄罗斯和中国方面，海腾将军是认为美国仍然处于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战略性稳定的状态。那么具体来讲，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将重点放在比较这两个国家与美国的军事的硬件能力。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例如当下预算中美国所持有这个高破坏力的核武器的数量是不是能与这两个其他的国家所媲美，那么会不会对美国存在潜在的威胁，那么以及中俄两国是否有超音速武器威胁的能力，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等等。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另一方面集中讨论的是在今年2月份五角大楼向白宫以及国会提交的这份最新的核事态评估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我们看到是扩大了允许使用核武器的范围，那么它是将在美国基础设施受到的严重的伤害扩入进了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如果美国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安全的袭击，也包括到这个用核武器来应对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谈到这个网络安全，很多的在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就会对这个海军上将海腾提出问题。他们会问他说，你们现在应该，美国军队现在应该如何的来应对这个网络的袭击。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海军上将海腾他是再次回应了他自己之前的这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说法，他是强调了美国现在面对的不是单一的领域的战争。那么他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他面对这个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所提出的说，他说你在证词中说没有太空战争和网络战争一回事，有的只是战争，你能不能更加的解释一下？那么他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解释。他说有几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沮丧，那么其中我会接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赢得一个太空战争，或者是如何赢得一个网络安全的战争。他认为这样的问题我几年前想到，没有这样的定义，那么只有战争而已。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接受到了其他国家对于太空空间的这样的挑战或者威胁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于太空空间内做出回应，还是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出回应？他认为如果单一的将这个战略集中在一个空间，那可能就是一个错的战略，那么更多的应该是全方位的来考虑战略。一个国家它的对手是处于什么样的优势，那么美国有什么样的优势来应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海腾将军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担心，他认为国会美国现在的这个状态对于预算的以及这个听证的程序是过于的缓慢，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影响现在军队以及士兵以及整个美国这样美国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过这项预算。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星期二是抵达台湾进行3天的访问。他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第一位政治任命的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那么他的来访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就通过电话连线。首先，独家报道这个消息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黄之瀚访问台湾的这个时间啊，实际上就在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的几天。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不是有关联？另外呢，国务院对于他这次访问台湾有什么样的说法？
尽管呢，黄之瀚是台湾旅行法生效成为美国法律之后第一个访问台湾的政治任命官员，他这次访问越南、新加坡、印尼以及台湾的行程很早就已经敲定，和法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国务院呢告诉美国之音，他这次的访问再次强调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支持。国务院表示，黄之瀚呢计划和台湾的官员就广泛的议题来展开讨论。黄之瀚这次访问台湾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他政治任命的身份，他此行也有助于深化美台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知道，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访问台湾和美国官员访问中国相比呢，并不那么频繁，也显得低调。这是由于呢，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之后，美台之间有一些不明文的规定，包括限制美台内阁层级官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面，以及限制包括台湾政府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在内的官员呢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例如，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呢在美台断交之后，在任期之内呢并未访问过台湾。此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外交风波，美台的官员互访都尽量保持低调。那么，在黄之瀚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副助卿罗拉史东去年也曾经访问过台湾，他们呢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访问台湾的国务院高级官员。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中国两会落幕，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批准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与此同时，在本届人大上，中国高层的众多人事安排也基本到位。那么这些动作将如何影响到中国未来以及美中关系？我们邀请到记者思阳来介绍美国专家的看法。那么现在两会已经落幕了，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人是怎么看待这次的两会的。
好的，我呢前两天刚刚参加那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它的题目呢叫从中国的两会来看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怎么样的修宪来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会的人事变动，他们对哪几个人和中国就和美国关系、美中关系有关的那些人事安排就特别感兴趣。那么还有美国那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具体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么样，这些话题比较有兴趣。
是，那么谈到修宪呢，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修宪我们知道就一出台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那么习近平这个做法呢是背离了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从就是说制定的就是中共的权力和平结交的这个一个制度，然后呢，那表明了习近平肯定是要走向那个集权和那个专制。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那个张克斯，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这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关。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见解。
So in terms of why, and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state presidency, it is interesting.
为什么要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职位并不那么重要。这个做法很能说明这个职位在现代中国的作用，并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全球野心。从参与全球事务的角度来说，国家主席是个接入点。时代不同了，如果你希望为中国创造全球位置，你必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应该是部分原因。
You have to be out on the world stage if you want.
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有三个职位，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主席，然后呢还是中共的这个总书记，然后包括军委主席。那么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呢是没有这个任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两届期满之后他要换届的话，就是说他要退离职的话，那么即便他保留了后两个职位，他可能也不方便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交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说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他肯定是希望就是说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这个方案的，对吧？所以呢，然后张克思呢他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习近平掌权可能就是说不太像那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是就是好像为了权力事权诚信，他觉得他可能是希望掌控一些权力来完成他上一届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啊。但这个当然有别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修宪的问题。
是，那么这次两会也公布了一些人事变动，美国方面会最关注哪一些人事变动？
就刚才我提到，他们就关注对美中关系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人。那么这当中呢，就是王岐山和刘鹤，然后还有被边缘化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谈到刘鹤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刘鹤他曾经是习近平和前几任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经济顾问，然后呢，他这一次是被任命为副总理，负责监督金融和那个产业的政策。然后这个张克思呢，他就说那个其实刘鹤在管理金融方面他没有很强的背景，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他跟中共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很紧密，他们是少年时候的一个知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应该有一定的力量。然后呢，刘鹤怎么做呢？就是说他觉得刘鹤可能就是说看起来他有市场的这个背景，但是呢他可能更倾向于和习近平是一致的，要保持中共的领导。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要说的改革，就是说中国国企改革。他就说刘鹤可能你不要指望他在国企改革方面有什么做法，他可能会就是说帮助习近平完成习近平的理念，也就是把国企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然后做到全世界的这个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刘鹤的这个晋升呢直接影响到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李克强。其实关于李克强的那个呢，就是说美国的专家就说李克强好像已经成为国务院某个部门的领导人了，他们甚至调侃的说李克强还用得着每天去上班吗，对吧？但是刘鹤好像讲起来我们觉得他这个位置好像比较强，但是还有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刘鹤的位置，他们讲的这个人呢就是王岐山。他被就是说任命为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呢就是说据说他要负责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想到这个王岐山呢，他其实在这个外交和经济领域他有很大的这个背景，比方说他以前的担任那个中国副总理的时候，那么参加了很多的美中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好几届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王岐山在这里，那么刘鹤他还有什么作用，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那么具体到这个王岐山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对这个呢，我把这个问题问了这个奥巴马时期负责那个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他叫科特·坎贝尔，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Wang Qishan.
我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我也相信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向低谷。我想这个阶段我们中国朋友需要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可以告诉美国我们也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对美中关系不那么悲观。
I'm not as pessimistic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itself.
Thank you. 对他能这样说，我觉得有点惊奇啊。就是说，他几天前，应该两三个星期前，他写过了一份这个一篇文章，他就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70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了。结果他现在说的是，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些调整。他是这样说的。
是，那么就这次两会来说，在经济问题方面，美国人最关心什么？
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如何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就是说经济当中的一个风险，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它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
好的，那么我们谢谢这个记者思阳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川普总统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决定，使许多韩国人对韩朝实现和平和半岛无核化感到乐观。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将访问台湾。美国的这几项动作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考验和挑战？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马里兰州一所高中3月20号早晨发生枪击事件，枪击造成两名学生受伤，枪手已经死亡。中国两会落幕，人大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高层人事安排就绪，这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以及美中关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克里姆林宫说川普祝贺普京成功连任。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星期二在英国和美国面临新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脸书公司汇集的有关该公司用户的海量的信息，以及这些数据如何被一家英国选民分析企业叫做剑桥分析用来影响选举。周末的报道说，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地使用了大约50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其中包括花费600万美元致力于影响美国人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川普，助其成功地入主白宫。
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地决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以解决朝鲜半岛核僵局之后，韩国人对和平前景越来越感到乐观。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从首尔发回的报道说，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的外交努力在韩国享有很高的支持率。
总体而言，首尔街头的人们对预计的朝鲜核谈判抱有希望。
没有人喜欢战争，朝鲜或是周边国家也不喜欢，所以我认为会谈会走向和平。最近的韩国民意调查显示，有70%多的受访者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4月和5月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朝鲜今年决定停止进行目的在于研发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派人参加平昌奥运会，因此打开了去核化谈判的大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告诉一名韩国特使说，他愿意进行无核化谈判。不过，接受民调的韩国人中有60%的人怀疑朝鲜是否会真的遵守去核化协议。
我认为我们不能100%的相信朝鲜人有关去核化的言论，因为他们很善于撒谎。
韩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的赞成率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之前同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会见金正恩，同时强调将继续对朝鲜进行制裁，直到达成核协议为止。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因为他努力通过外交活动促进无核化谈判而上升至70%以上。
我不知道会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
虽然朝鲜还没有证实会参加会谈，但是核峰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朝鲜将在多大程度上拆除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对朝鲜的严厉制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之音帕顿首尔报道。
人们所知的地球上最后一头生于野生环境的雄性北方白犀牛去世，终年45岁。肯尼亚的奥佩杰塔保护中心说，这头名叫苏丹的北方白犀牛因与年龄有关的并发症恶化，在星期一被安乐死。苏丹生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保育人员一直在展开雄心勃勃的努力，试图借助两头雄性的雌性北方白犀牛保护这一亚种免于灭绝。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的闭幕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中国外交部表示对台湾旅行法强烈反对，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交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副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以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那么美国的这几项动作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考验和挑战？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好，由于没有线路没有连好，我们稍后和马海冰先生进一步的连线。
美国广播公司的日间访谈节目《奥兹医生秀》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保健节目之一，每天有大约400万人收看。节目主持人奥兹医生最近在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的移民背景和职业生涯，并且对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医疗的现状发表了看法。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想先问一下你的童年生活。你出生在俄亥俄州，小时候一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一部分居住在土耳其。能否讲一下在美国和土耳其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我出生在俄亥俄州，我父亲当时从土耳其来到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楚大学进修，但是在我出生后的7天，我们就从俄亥俄州搬走了。我在童年的时期对美国和土耳其都有很多的了解，我可以用美国和土耳其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我也意识到，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成长，你对世界的看法可能会非常不同。
You're the most famous doctor in U.S. television now.
你是美国电视上最有名的医生，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Doctor, like how do you get there?
I have to blame my wife.
Okay.
这要怪我太太，我一直为我从事的医生职业感到自豪，并专注于这项工作。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我现在每个星期还会有一天在做手术。但有一段时间，我在下班回家后常常非常沮丧。我当时做的都是大手术，常常需要用很大的外科手术锯锯开病人的胸骨。其实，如果病人注意平时改善饮食，更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或者多做一点运动的话，这些手术是可以避免的。我太太对我说，不要再抱怨了，你应该走出去，面对媒体，写一篇文章，或者接受一次采访，表达你的想法。后来我就遇到了奥普拉·温弗瑞，当时我们在帮助发现频道录制一套节目，叫做《第二种观点》，奥普拉是我的第一位嘉宾。后来他问我是否想自己主持一档节目，于是他就成了奥兹医生秀的合作伙伴。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但同时也面临很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比如你提到的心血管疾病的蔓延，很多美国人似乎不知道如何健康饮食，问题出在哪里？
What is the problem?
Most of the money is made with cheap food.
廉价食物通常是最容易赚钱的，但是这些食物缺乏营养。如果我们只摄入热量而缺乏营养，体重就会增加。很多人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不论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大多数人每天都有三个最重要的决定要做，也就是一日三餐吃什么。如果你选择健康食品，你的生活会更快乐。如果你选择劣质食物，你就会遇到麻烦。
Another issue that
美国人健康的另外一个威胁来自阿片类药物和其他毒品的滥用。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
Also in this subject,
America probably consumes 80% of all the opioids in the world. I mean, it's crazy that there's that much addiction.
美国人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可能占到全球的80%，这很不可思议。我知道至少在一个州，医生每年开出处方的阿片类药丸数量超过了该州的人口。这些药物如此昂贵，很多人就开始转而尝试海洛因。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受到某种程度的药物滥用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认识滥用药物的人。这不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美国人必须合力解决的问题。Another person's issue.
It's now in your neighborhood, so we have to deal with it as a nation.
It's really expensive to have health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can we fix that problem?
美国医疗非常昂贵，怎样解决医疗成本的问题，帮助这些受害者康复呢？
And like people get healthier, in your opinion?
I think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in America.
我认为美国医疗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根本的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仅仅改善超重问题，美国医疗成本就可以下降30%-40%。如果一个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健康，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不健康，长期来说，这样的健保体系很难维持。反过来，如果三分之二的人很健康，三分之一的人不健康，这样的健保体系就很容易支付了。这也是我们设计健保体系的初衷。
And that's how the system was designed to run.
Like we have to have preventative medicine.
也就是说，预防性护理对于降低医疗成本非常重要。
People don't get sick.To have a cheaper healthcare.
But see, people call it preventive, but preventive.
人们常常说预防性，但这个词听起来很枯燥乏味。事实上，每个人都想过自己最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想感觉良好。如果吃劣质食物的话，你就不会感觉良好。你每次走进食品超市，你实际上都是在走进一家药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格外注意摄入了哪些食物，从事了多少运动。这些其实都很简单，比如每天10分钟的锻炼，就可以帮你摆脱静坐的生活方式，改善你的寿命预期，提高你的幸福指数。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客气。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中国外交部表示对台湾旅行法强烈反对，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副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以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那么美国的这几项动作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考验和挑战？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好，明生好。
这个台湾旅行法的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这次这个美中关系甚至是两岸关系的这么敏感的一个问题？
它的核心内容其实最敏感的就是只有一条，就是那个允许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那个高层互访。这个在之前那个中美之间的那个联合声明或者公约里面是就在签了那个时候，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互访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官方就是说作为一个正式的是不存在的。然后通过这个法案之后，这个一切就变得非常正式了。然后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就是说赤裸裸挑战那个中美之间有关一个中国声明和有关中美之间的那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一切的那个有关的那个设定。所以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敏感的点。
那么这个台湾旅行法这川普总统签字了生效了，但是呢许多条款啊据说是没有约束力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是能会从实质上改变美中关系吗？那么对两岸关系又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吗？
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多那个实质的那个影响，因为虽说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那个没有台湾和美国之间就是说正式的那个高层互访，但是实际上就是非正式的互访是一直是存在的，而且台湾和美国之间有关军售这些东西那个是一直在进行。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就是说川普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突然签署这个，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对中国进行就是说挑战也好，或者说遏制或者甚至是那个挑衅也好，这种点就是说他是在整个他的那个印度太平洋战中，就是说希望找出各个能够对中国形成某种遏制效应的那个点来，然后除了那个的这个什么东海问题，比如说钓鱼岛问题，然后那个朝鲜问题，然后台湾问题，就是说他是在动用一切可能对中国造成困扰的一些东西，外交上的那个来作为那个他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一些小手段。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提到就是川普总统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签署这个台湾旅行法，主要的是他的就是提出来的这个叫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实施这方面的考虑。那么具体的是哪一些方面他觉得这个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之后呢，能够给这个中国造成非常让中国就是很难以应付的这样的压力呢？
实际上更多是表明这个美国对中国不太满意，想要那个就是对中国造成各种那个干扰的一种信号，就是说实际上他就是因为这个法案，说从他签署来看，其实他不签署的话，他在周六的时候他也会自动生效，就是说不需要他的那个行政的命令。他之所以引出那个签署这一出，就是表明就是说他作为这个政府的那个这个首脑，他是在更多是表明这种态度，就是因为今年以来，就是说特别是在那个以朝鲜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外交关系上，那个中国没有达到那个美国所期望的那种合作的效应，所以他是通过这种姿态做一种信号来表示，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最近不是很爽，那个需要就是说需要中国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来赢得这个美国的那个合作啊，或者是伙伴关系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刚才我们的新闻里边也提到，我们常驻国务院的记者也报道了这个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一个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那么访问台湾，实际上已经到台湾了，现在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表示，他这次到台湾访问的这个目的呢，主要是要强调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这样的支持。那么你觉得北京会对这个动作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北京，我觉得最可能的反应就是，还是会那个通过这种外交那个新闻发言人的那个方式，就是说严正提出严正抗议，然后甚至会在那个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提出那个直接的那个抗议，这个是最直接的，或者是那个最就是说时间线路上那可能是衔接的最紧密的。同时如果中国确实就是说内部觉得有必要对美国进行这种某种程度上的那个反抗的话，他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在那个外贸方面那个 在某些反正中美之间目前在外贸上也是处于就很多领域处在有争端的那个，不排除中国政府会在利用关税等各种手段来对中美之间的特别是美国出口中国的一些贸易做出种种限定。
实际上就是这一位负责亚太事务的这样的一个副助理国务卿到台湾访问，如果就是即使没有这个台湾旅行法的话，像类似这个层级的美台之间的交流恐怕也都是一直存在的，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
对对对，
那么就这一次他的这个举动，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我个人是因为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就是说呢，这种层级的交流，就是说过去你不说的话，它是一直是存在的。它关键说与不说，它的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姿态的问题，就是官方表态的问题。就是说这一届政府，他对中美之间关系他是怎么看待的？他对中国是全盘的支持，或者是有限的支持，甚至是有限的对抗，这个不同层级它有不同的那个一个表态。目前这种最近这种台湾关系法的这个旅行法这种表态，就是表明就是说美国对中国之间最近的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也或者是那个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来也好，那他没有从中国拿到他所期望的那个东西，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那个逼迫中国政府在其他方面更加配合的一种做法。
你刚才提到海滨，就是川普总统签署这一个台湾旅行法的这样一个目，更多的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上，或者做出
一
种姿态，一个信号，要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呢中国在美国希望合作的方面呢发挥更大的这样的作用。那你觉得北京对于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会做出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些民众，就是甚至就是包括台湾一些民众担心北京可能会采取武力的措施，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个人不太会担心，就是说那个中国政府会在台湾问题上特别表现出非常强硬的甚至军事性的那个对抗性的措施。他更多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选择性的忽视，就是说美国的那个目前的咄咄逼人的那个地位，反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一些外交领域或者是贸易领域对美国做出某种程度上的对抗。这样他就是属于一种就是说你直接就相当于那个两个功夫高手之间的对决一样，你打过来一拳我先挡一下但化开，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用其他的招数来对付你。我觉得他更多可能是这种一种措施，因为他目前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不想中美之间的对抗达到很明确的很激烈的程度，所以说基本上就会采取一种相对平衡化的那个措施。
海滨，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谈的主要是北京方面如何应对美国川普总统的这些举动，那么你觉得在美国出台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啊，北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在这种前提下的两岸的台海两岸的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首先是一定层级的官员发出比较有力的声音，就是说要强调就是说一个中国这种层面，然后同时对台湾而言，他可能也会派出一些类似于特使啊，或者是或者通过两岸的那个两个基金会来做出种种努力，通过贸易或者其他的手段来，就是说给他，就是说通过中国自己的努力来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希望把台湾就是说拉在自己这边，而不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就是说通过一些严正的声明来表明中国自己的官方态度，同时又做过一些私底下对台湾有益的一些措施，来让台湾对中国没那么反感，少和美国在一起。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的一种措施。
好的，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讲述从政至今的心路历程。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了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是否有人的，他说出的那么他强烈的观点。
什么什么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
证会。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百慕大警方正在调查一名美国大学生的死因，此前这名学生在当地失踪。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岁的马克·杜布罗斯基的家人和朋友星期一晚间聚集在他常去的教堂，警方正在试图确定他丧生的原因。
Foul play is not ruled out.
目前还不排除有犯罪行为的因素，法医人员还在当地，他们正在现场进行评估检查尸体，周二会提供更新的情况。
警方说，这名学生的尸体在这处英属群岛上一处古堡的壕沟中被发现。杜布罗斯基和他所在的费城圣约瑟夫大学的英式橄榄球队到百慕大是为了参加国际比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面对的最大挑战是 MS-13 等犯罪团伙的日益猖獗，如何有效地对付犯罪的帮派，是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严打，还是进行社会干预，或者是两种方法并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报道的第二部分，萨尔瓦多的辩论。
圣塞尔瓦多郊外的一个晚上，国家民警反帮派精锐大队准备采取行动，逮捕以残暴而臭名昭著的跨国犯罪集团 MS-13 的成员。黑暗掩盖了他们的制服和车辆，警官们在不同的街区分散开来，精心策划每一步行动，希望出其不意地拘留尽可能多的嫌疑人。
我们已经展开了一些行动，摧毁了 MS-13 帮派的结构，不仅是 MS-13 还有18街帮派，但主要是一直在萨尔瓦多和美国活动的 MS-13。
萨尔瓦多总统萨尔瓦多·桑切斯·塞伦主张对犯罪帮派采取铁腕政策，政府成立了专门稽查帮派的警察机构，他们在萨尔瓦多军队的帮助下加紧采取行动，将更多的帮派成员逮捕、起诉和判刑。萨尔瓦多国民议会主席吉列尔莫·加列戈斯支持这种做法，他希望政府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打击黑帮。
死刑对任何一个帮派成员来说都是一个以儆效尤的措施，因为他们也是懦夫，他们怕死，我认为这对国家大有好处。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一味强调安全，但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批评者中包括圣萨尔瓦多市长纳伊布·布格雷，他也是2019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
问题是，帮派并不是原因，他们是某种事情的结果。
要解决这些事情，就要有一些全面和紧迫的社会项目。因为布格雷说 ，MS-13 犯罪帮派在萨尔瓦多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更加暴力。
现在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领土，有几个地区几乎有100%的企业被勒索，还有更多人被强奸。帮派成员从事贩毒和毒品交易，火力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这位市长主张持续承诺推广社会项目，更好地教育和支持当地的年轻人。卡洛斯·费尔南德斯负责指导一个从幼儿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发展计划。
人的变化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一个能够乐观展望未来和发展的人，只有通过深入的教育过程来实现。我想说，这样做很贵，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和长时间的支持。
萨尔瓦多政府继续寻求减少帮派暴力的方法。尽管国家警察局宣布2017年的谋杀案比上一年减少了1300起，但犯罪帮派 MS-13 仍在公然挑衅这个中美洲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萨尔瓦多报道。
台湾高雄市长陈菊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讲述他从政至今的心路历程。有关现场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是的，那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看一看记者李一华我们的报道。现在呢，
好，指纹是可以用来打开车门、电话，还有其他的东西。消费者是否已经准备好用指纹来付款呢？威萨卡公司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公司都在寻求使用生物独特性来进行身份的识别，但是这种技术是否安全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指纹小到可以用来给电话开锁，大到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家。而现在，维萨卡想让消费者们用指纹来付费。
我们的生物识别卡片能够让你摒弃签名，而用生物特性来签字。
该公司正在对拥有指纹识别功能的新卡片进行实验，把顾客的指纹与之前的使用模式进行比对，可以用芯片或者非接触式功能来进行付款。
卡片将使用你的指纹，因为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特的，这张卡只能被登记指纹的人使用。如果你跟别人一起使用这张卡，那么还是需要签名。
维萨卡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生物识别功能的公司，去年万事达公司开始在南非的一个大型连锁超市测试指纹信用卡。不必签名，不必按密码，听起来很方便，但是安全吗？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安尼尔·简对生物识别进行了广泛研究，试图仿造虚假指纹。
We have shown that we can do a fairly good job in detecting spoofs versus real fingerprints.
我们发现能够较好的区分虚假指纹和真实指纹。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都是如何让黑客越来越难以袭击系统。没有一个安全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我们要让盗窃者难以使用这个系统。
No security system is foolproof. The idea is to make it as difficult for an imposter to use it.
简说，在大宗商品购买上，还可以追加更多的生物识别特征。
If you buy $100,000,
如果你要在蒂凡尼首饰店买$100,000的首饰，那么售货人员可能不只要你的指纹，还要脸部识别特征和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买$2的汉堡，那么谁在乎那么多呢？
他说，生物识别特征的运用将继续发展，特别是硬件和软件成本都在下降，消费者的接受度上升。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对吧？不过别发你的指纹。
这是现代技术的常识，而技术的使用也更加广泛。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加大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规模。中国官员警告说，他们将对美国企业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美中贸易战看来一触即发。在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周末签署的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 北京对此表达了更大的愤怒，中国官媒更是以武力相威胁，警告美国谨言慎行。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是否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美中关系大起大落，经常发生，这一次还有没有柳暗花明的机会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来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